放开心怀，保护所有众生。第十三次雨季安居后，佛陀回到舍卫城，富西底和罗侯罗都跟着他。这是富西底首次来奇缘精舍，发现这里优美的环境十分适合于修行，他实在有点惊喜。奇缘精舍凉快清新，气氛友善，每人都热忱地跟富西底微笑。他们都知道看顾水牛经是因他的启发而讲说的。富西底坚信，在这种互相扶持的气氛下，他的修行一定会有很大的裨益。他开始明白到僧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比佛和法少。僧伽就是一起修习觉察之道的团体，它能提供支援和辅导，皈依僧宝是必须的。罗侯罗刚好20岁了，舍利弗为他受戒为具足比丘，团里的僧众都替他高兴。给罗侯罗受具足戒之前，舍利弗已先给他特别的教导。富西底那几天也和罗侯罗一起，以便能从舍利弗的教导中学得更多。罗侯罗受戒后，佛陀也花了点时间教导他不同的观想法门，富西底也被邀旁听。佛陀教他们观想六感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境，色声香味可碰触之物和心所升起之物相，六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心意识。佛陀教他们如何深入地观察这18个感受的境界，这些境界又称为18界，包括了六感根、六尘境和六种感受意识或内尘。人对事物的体会全都是根尘相应而产生的，18界都是互依互存的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常性和独立性。了解这个道理，便可以彻见万法无自性的实相，随而超越生死。佛陀很详尽地给罗侯罗解释空无自性的真理。他说，罗侯罗，在色受想行识这5蕴之中，没有任何一蕴是恒常和有独立个体的。这个色身不是有个我，这个色身也不是属于某个我的东西。所谓的我不能在色身里找到，而色身也不能在所谓的我里找到。一般有3个对我性的见解。第一，是色身就是我，又或受想行识都是我。这就是认为蕴是我的信念，也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。但当我们说蕴非我的时候，又堕入了第二个错误的见解，因为这便是相信我与蕴实乃独立存在，而蕴只不过是我所拥有之物， 这第二个错误见解称为运异于我。第三个错误见解就是相信运中有我，我中有运，这便是所谓运我互存其间。罗侯罗，修禅观空，就是细观五蕴，以能体悟它们非我、非属于我和非于我互存其间。一旦破除了这三个妄见，我们便可以体验到万法皆空的实相真性。傅西底在奇缘精舍留意到一个名叫长老的比丘，他永远都是独行的，又不和别人谈话。虽然长老尊者没有骚扰别人或违反戒律，但傅西底总觉得他不是真正与僧众和和共处。一次傅西底想与他谈话，但他却全没反应地走开。其他的比丘都称他为独行侠。傅西底常听到佛陀鼓励比丘要避免闲谈，多做禅修和锻炼自足，但傅西底感觉到长老尊者的自足生活似不合乎佛陀所说的原意。困惑不解，傅西底决定找佛陀替他释疑。第二天开示的时候，佛陀请长老尊者出来。佛陀问他，你是否喜欢独处，做任何事都不靠别人，以免和其他的比丘有所接触？他答道，是，世尊，那是对的。你曾嘱咐我们要尽量自足和独自修行。佛陀转过身来对僧众说道，比丘，我会再阐释自足的意思和较适当的独处方法。一个自足的人生活在专念之中，他察觉到每一刻在发生的一切，无论在身体上、感受上、心上和心物上，他懂得如何在当下的一刻体察事物。他并不追逐过去，也不迷失于未来，因为过去的已不可再，而未来的也真的未到来。生命只存在于当下的一刻，我们失去此刻就是失去了生命。生活于当下的一刻才是更好的独处方法。比丘们，什么是追逐过去呢？追逐过去就是把自己陷于一些已经过去的念头之中，诸如你从前的样貌如何、感受如何、所居的地位或曾经历过的苦与乐等，这些念头都会使你纠缠于过去。比丘们，什么是迷失于未来呢？就是把自己迷失于对未来所升起的念头，这些念头包括对未来的憧憬、希望、恐惧和担忧。你会猜想自己将来的外貌、感受、喜乐与苦恼，这些念头只会令你为未来而困扰。比丘们，快回到此刻，以能直接与生命接触和洞视生命。没有与生命直接接触，是不可能彻视生命的。 专念的生活可以带你回到现在此刻，但如果你被目前的事物引起了欲望、渴求和焦虑，那你又会失去专注，因而不能活在当下了。比丘们，一个真正懂得独处的人，就是他在人群之中也必定是活在当下一刻的。如果一个人在森林里深居独处，而不专注于当下这一刻，反而徘徊在过去、未来，他便不是真正独处了。佛陀用一首偈语总结他所说的：不要追逐过去，不要迷失于未来。过去的不在，未来的未来。这是生命的当下，此时此处。行此道者，安稳自主。我们必须今天精进，明天已太迟。死亡随时将至，哪有商讨之宜？智者称赞那些日与夜专注生活的人为更殊胜之独处者。说过偈语后，佛陀向长老道谢，并请他再就坐。佛陀没有嘉许或批评长老，但长老比丘很明显地对佛陀自足和独处的意思已更为了解。当晚法会中，富西底听闻众大弟子对佛陀早上的开示非常重视，阿难陀尊者重复佛陀每字每句的开示，包括偈语在内。富西底一向惊叹阿难陀的记忆，就是佛陀每字的语气，阿难陀也记得清清楚楚。阿难陀复述完毕，摩诃迦遮罗站起来说道：我提议把佛陀今早的开示录成经典，我更想建议将它命名为《独处殊胜法经》，每个比丘都应熟读此经，并把它实践修行。摩诃迦摄站起来支持摩诃迦遮罗的建议。第二天早上，比丘们在外出乞食时，遇到一群在田边嬉戏的小童。小童捉了一只蟹，而其中一个男孩用食指把它按住，再用另一只手撕下它的一只螯。观看的儿童都拍掌欢呼，那男孩十分满意同伴们的反应，于是便再接再厉，逐一把全部的蟹爪剥落。跟着他便把蟹身扔进田里，再捕捉另一只。小童见到佛陀和比丘都向他们鞠躬作礼，才又继续折磨下一只蟹。佛陀叫他们停止，他说：孩子们，别人把你的手脚撕下来，你们会觉得痛吗？会，大师。小童答道：你们知道蟹也和你们一样会感到痛苦吗？小童没有作答。佛陀继续说：蟹也如你们一般要吃要喝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，你们令他痛苦，他的亲人也会痛苦。仔细想想你们的行为吧。 小童似乎知道过错，看见其他村民已前来围观，佛陀便乘机说教慈悲之法。他说，所有众生都有权享受安稳，我们应该保护生命和尽量给大家幸福。所有众生，不论两足或四足，求水的或飞翔的，都有生存的权利。我们不应伤害或杀戮其他众生，更应保护生命。孩子们，就如一个母亲可为她爱和关怀的子女牺牲一样，我们也应该放开心怀，去保护所有众生。我们的爱应该洒播到我们上下内外的一切众生，无论日夜行住坐卧，我们都应该活在此种爱心之中。佛陀叫小童放走刚捉来的蟹，然后他又对众人说，静思这种爱心的人，首先会给自己带来快乐，这样做你会睡得好，而醒来更觉自在，你不会做噩梦或忧悲苦恼，同时你也会得到周围的人和物的保护关怀。你用爱心和慈悲对待的人，会带给你很大的喜悦，而他们自己的痛苦亦会慢慢消除。富西底知道佛陀有心对儿童施教，为了帮助这方面的弘法，他和罗侯罗便在奇缘精舍开了一些为儿童而设的学班。在年轻的在家众帮助之下，年轻人每月有一次聚会学法的机会。须达多的四个子女都很帮忙，唯独儿子迦罗比较没兴趣听法。他参加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喜欢和富西底在一起罢了。幸好他的兴趣也日益增长，大王的女儿拔基离公主也十分支持这些学班。一天是圆月之日，他嘱儿童们带鲜花来供送给佛陀。小童从家里的园中或路上的草野间摘下花朵带到精舍来，拔基离公主则在宫中的莲池里采了一束莲花带来。他们来到佛陀的房子，才发觉佛陀正在讲法堂里准备给僧众和在家众开示。公主引领孩子们悄悄地进入讲堂，成人们都让路给他们通过。他们把鲜花放在佛陀前的桌子上，然后鞠躬顶礼，佛陀微笑着鞠躬回礼，示意孩子们坐在他面前。佛陀这天的法会很是特别，小童坐下后，他便慢慢站起来，拿起一朵莲花，在众人前举起来。他没有说任何的话，每人都坐得很定。佛陀继续举着莲花一段时间，众人都大惑不解，心里猜想着他这样做的用意。跟着佛陀望向众人，淡然一笑，他这才说道，我具真实法眼妙慧之宝藏，而我刚已给摩诃迦舍传承了。每个人都转过头来望着迦舍尊者，只见他在微笑，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佛陀和他持着的莲花。 当大家再回头望佛陀的时候，他们发觉佛陀也正在望着莲花微笑。虽然富西底有点困惑，但他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专念。他望着佛陀的同时，也开始观察气息。在佛陀手里的莲花才刚刚开花，佛陀以极其温柔高雅的姿态把它拿在手里。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莲茎，而莲茎又刚好贴在他手掌的弯位，他的手掌一如莲花般美丽洁净美妙。刹那间，富西底真正体会到莲花清高之美，根本就没什么要去思想，自然而然的他也展颜微笑。佛陀开始说话：各位朋友，这朵花是奇妙的实相，当我把它在你们面前展示，你们都有机会体验它。与一朵花的接触，就是与奇妙的实相接触，也就是与生命本身接触。摩诃迦摄就是因为与花朵达到接触，才会先你们而笑。你们的心内不停有障碍，便一直都不能与花朵达到接触。你们之中有人会问，为何乔达摩要举起那朵花？他这样做有何用意？假如你有这些念头在心中，你便不能真正体验这朵花。朋友们，在念头之中失去了自己，是会妨碍我们与生命真正接触的。如果你被担忧、懊恼、焦虑、嗔怒或嫉妒所操纵，便会失去与生命的美好神奇接触的机会了。朋友们，我手中的莲花只对那些活在当下的人而言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不回到目前此刻，对你来说这朵花实不存在。有些人可以走过一林的檀香树，而一棵檀香树也看不见。生命虽然是充满苦恼，但也同时满载奇珍。你们要留心察觉，然后才会发现生命里的痛苦和美妙。与痛苦接触，并不是要自己失却于痛苦之中，体验到生命的美妙，也不是要迷失自己于其中。所谓接触，就是与生命的每刻都直欲契入，以能对它有深切的体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了解生命的无常性和互依性。有了这种了解，我们才不致迷失于欲望、嗔怒和贪爱之中。那是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解脱。富西底很高兴，他高兴自己在佛陀开示之前已明白和微笑了。摩诃迦摄尊者比他先笑，他是富西底其中的一位导师，又是佛陀的大弟子，他已在大道上走了很远。富西底深知自己不能与摩诃迦摄又或舍利弗、目犍连和马胜等相比，毕竟他还只不过24岁罢了。